接着我们早上把这个新一品讲完，我们接着来谈这个第十二品的花香品啊。它是用花香做比喻的啊。这里面谈到说，花香品者啊，名学当行，因花见时啊，时未晚真啊啊，就是说名应该怎么样才是真的啊？名学当行啊，你知道我们当学什么，当行什么啊？因花见时，由这个花来看它的果实啊，时未晚真啊啊。那在让错误的啊，当然在众生来讲，他当然把这个错误的当真的啊。那在佛法来讲，我们可以倒过来，让什么？让错就是众生会执着错误为真。那我们如果知道他的原理的话，我们可以让错误的改为真的啊。这个就用花香的一个比喻啊，好来显这一品的一个意义啊。所以说，看是什么样的花，什么样的东西啊？那我们来看它是怎么样来选择啊。所以这个花里面也有表正的，也有表负面的啊。那第一个他讲说，孰能择地舍见取天，谁说法句如择善花啊。学者择地舍见取天，善说法句能采得花啊。就是谁能择地，那个择地就是选择适当的啊。那舍见的话，它另外一个本它是监，就是监狱啊。它这当然用监察的监，它其实用监狱的监，你会可能比较清楚。但另外一个在法集要法经的时候啊，法集要诵经里面讲，何人啊能择地舍地狱取天啊？就是说舍见的意思就是舍地狱而取天。谁能选择适当的因果啊？谁能选择适当的因果，那能舍离地狱而能取天啊？谁说法句啊，如择善花，就是说谁能了解佛法的道理啊？法句就是法，佛法的道理，能如择善花，能善花，能选择适当的花啊？这个就像一般人啊，谁能啊？就是都用两个来对比的嘛哈，就是谁能选择适当的安住处啊，择地择地方择所处的地方啊，舍了以后你能离开地狱而能成就天啊，天道。那同样这个法句是谁能抉择法啊？那就好像他在选择一个好的花。那所以说这里面变成就是佛法它是用这个来比喻啊，如果能有用，有人会选择天堂地狱两条路，那有人在法上能选择一个好的花啊，好的结果，好的能择花，好的花啊。那这里面我们其实想要谈的是什么？一般我们现在所能地狱跟天堂，当然每个还不用说嘛，我们当然知道每个人都不用说，我们每个人当然需要到想到天堂啊，舍地狱啊。但天堂地狱在哪里啊？因为你要知道地狱相还有畜生相恶鬼相，这个意义你才能选择啊。因为你说有没有地狱，它是在你心，我们讲在心，并不是这个地狱是假的，就像我们这个娑婆也是人所成的，那你说是人的心所造的，可是有没有真的？有，而且我们跳不开来。所以地狱跟这个六道轮回啊，基本上源头来自心，可是当它现出来的时候，却无从。你说它是心所造，我们往往说万法唯心所造，就认为它好像是假的，是编的，创造出来的。那这里面有似是而非的道理，就像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 极乐世界是不是唯心所造？是。但你就不要讲，哎呀，结果心地善良，我就往生极乐，所以我慢慢会感觉极乐世界好像是，哎，一个宗教者的一种幻想世界，不是。第一就像现在，极乐世界就像现在这样，它是你的心所造，但是这般实在，极乐世界是不是如此？是。所以不要说极乐世界没有，但也不能说只极乐世界是一个有自信法的，好，就像现在的说法，你就用这样想，你就知道，因为这样的想法才能符合了佛法的原理，一切法缘起所生。那同时又不能波无，不会把它否定了它的作用。所以，就像我们处在这个说法，因缘所生。无自信会变化，所以说地球会不会变化？会。这个地球随我们的烦恼在变的，变得很严重。所以地球软化，为什么嗔心那么重？水灾贪心那么重，贪嗔痴那么重，当然地所有灾害就会多。疾病多不多？多，杀生重了。啊，所以最近听到一个报告，如果因为现在大陆、印度都慢慢经济都非常好，大家都有更多能力来吃肉。当然，你不能讲说人家不能吃肉，我们没有了啊。哎，有办法的，像我们这样台湾这样吃肉也是吃得很离谱了。好，那现在假如把大陆跟印度，它是很大人口的地方，如果他们的经济崛起的时候，以这些人口多少人吃肉，地球至少要准备40亿，大约40亿份的那个人的吃的粮食，就是说人没那么多，因为 一份肉啊要很多粮食才能换那一份肉，所以地球根本没办法培养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啊，我们之前不是金融风暴之前不是粮食一直涨吗？那是因为金融风暴才跌下来，否则粮食会一直涨。这以后大概已经无法回避，因为要很多肉，那肉就要很多的植物来养，那所以说以后会变成粮食会一直涨。那么吃肉杀生，恶性循环，地球一直在这撑吗？这地球会一直没办法缓和下来，这个是大概众生。人家讲说，哎呀，如何保护地球？广公啊，谁？吃五戒，地球就凉了。很简单，就吃五戒。哎，只要吃五戒，地球就自己就自然就会达到它的平衡。或者对吧？讲那么多保护来保护去，肉照吃，杀生照杀。怎么、啊、只能减缓了、但根本还是接上。所以这个地球它本身有没有自信？没有。有没有自体性？没有。正因为众业所成，所以当烦恼众生、地球的人、众业在这里转的时候，地球会在这边那无自信。是，那这个代表什么？当我们内心转达到那个原则的时候，我们现在，所以说我们现在讲的求生净土啊，不是光靠你嘴巴念啊。因为在那个色大生论有讲别时意意趣，别时意趣就是说他讲说一称啊，类似我们今天讲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有人发愿求生净土，净土必能往生极乐，他就这样讲，有人一发愿就能往生啊。其实这个论就是讲说，佛这么说是一种别时意趣、就是说其实这中间还有很多因缘，还有很多因缘，不是光靠一称念佛就去的意思。色大生论就这么说，会去，但因为其他因缘也具足， 但是此时说是那时成就，不是现在光靠那一句就去的，对吧？好，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六道轮回的因缘，了解往生的因缘。我知道我之前就谈嘛，我们现在把佛法讲方便的其实有时候是魔，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在当魔红王，你知道吗？啊，有时候也是在赞叹佛法，因为我怎么会当魔红王会啊？我因为这是修行的现实嘛。我常讲就是，就假如念佛需要十种因缘，但因为你愚痴，你是很相信，你用你的感性性，不是用你的智慧性，所以你把往生的十种因缘讲成剩下一种，你都不用念，只要你发愿就能去，那你就傻傻一直发愿。那当然，这个发愿有没有善法？有，但在发愿的时候，并没有真正调伏你的内心。你的愿，其实这个愿也要有很多因缘才能是真正清净的愿，但你都不知道，你就傻傻的我要去，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结果等到因缘现前了，临终了，就发觉众多因缘不具足，本来要九种要十种因缘的只有一种，等发觉的已经来不及。那这都是谁害的？我们呢？因为本来你是事先跟他讲你要准备十种，他还知道准备，你跟人家讲准备一种，结果他忘了准备其他九种，等到时候要用来不及了，谁误你的佛弟子们？是不是？我们要讲福德因缘具足，即便往生用一念十念往生，会不会往生？会，但也要因缘具足。什么因缘具足？不是那个声音的数字，念一句念十句的意思，就是净土念具足。当现前一念一心不乱，你知道吗？一心不乱不在于数字啊，不在于数字，而是那个念头的专注，那个念头毫无疑惑的清净的一心求生一个念。因为没有谁决定，本来就是你的念头在决定你往哪一道。所以念佛的时候，一定要把念出净土因缘，念出净土因缘才往生。你如果不念出净土因缘，你怎么去？是不是？这个是佛法的一个必然的原理。如果你把它讲方便的，方便是讲完你高兴而已啊，跟事实又有什么帮助呢？啊，常常自误误人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来谈，就是说，在佛法当中，你要很清楚六道是什么因缘，熟能择地啊，你能选择你是要天堂还是地狱。我们这不用说，每个人都想到天堂，即便再恶的人，他是也许他认为自己不够格，可是只有让他选择说杀人也可以到天堂，他一定选择天堂。是不是？那问题是，杀人这个因跟天堂不这个果是不会结在一块嘛？所以整个因缘，你说唯心所造，但不是假。所以往生净土有没有净土作用？有。往生天有没有天的作用？有。有没有往生地狱有没有地狱的苦？有。就像这里，我们在欲界几个小时不吃就饿。为什么欲界？要不要吃？要，而且还真的有人嚼想再吃。好，你的业力归得靠它才能生饱的念头，你的业力，那色界众生就不是用这样的。欲界人必须依某种情境生情，色界人是依另外一个情境生情。为什么？业力。都是唯心妄想分别，但因为业力这样，在你的脑袋里面，在那个业力还没消除之前，你必须受你的思维控制。你说那我有没有改？改不了。要改，除非你改变你的愚痴，改变你的知见，或者你就会受你的自己的妄想分别框着一个 监牢把你锁住。地狱谁处罚你？我就一直讲说，佛菩萨从不处罚人，一定是由你的念头、你自己的颠倒形成地狱相。这样的杀生、这样的偷盗、这样的烦恼，后来在业果的延续当中会起这个影响，都不是谁惩罚你，是你的念头形成这样的境。所以严格来讲，我们在超度怎么超度？最大的超度还是由自己超度自己。其他人超度是以别人为真上缘转你的心，所以临终者助念最好还是让他能因你起心，如果他不能因你起心，作用就很少了。地藏经里面七分之一啊，那其实他还方便说有的多有的少，为什么？要看王者本身依这个因缘能起多少作用，有的连作用都没有。是，所以我想说，我们之前在做临终观，我们讲说临终观观海从哪时候开始？从现在啊，我们关怀别人，关怀自己啊，不要等以后才关怀，来不及。所以养成一个自己的念头，早上起来任何动作都选择了清净的念头习性。你表面上都会选择好的，但你的习性有没有养成一个自然的习性、善法的习性？就像戒律一样啊，好、哦，自自然然产生防非止恶的作用，这就是戒体。那我们的知见是不是有像戒体这样？会，当你养成一个正见智慧有的时候，见到一个东西，自自然然产生这样的分别能力，毫无保留的就会这样的想法。那这种人如果养成习惯了以后，要到三恶道就不容易了。所以为什么讲说正见真上不会堕恶道？一个人的真上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正见特别的强，特别的稳定。这种人对于佛法的观念已经决定的不大会动摇的人，这种人不会堕恶道。正见真上哦，理由不都是在这里吗？是不是？所以你能不能选择法具，就是了解这个法的原理，你如则善化、哦、学者则地，舍见取天呐、啊，善说法句，能采的话，他问谁呀、啊？谁呀、啊？他就讲说，这个学者择地啊，舍见取花。那这个觉有的本叫讲觉者，学者其实我们讲就是修道者了。好、哦，那如果要讲有学无学，有学当然是诸国、二国、三国，无学就是阿罗汉。学者能，我们讲谁呀、啊？谁呀、啊？不是谁啊，就是这个佛弟子，他们才能适当的选择到天而不到地狱，才能善说法句，能采德花。德花每个人都想啊，你采不到，为什么？你恶因怎么会有好花？是你开不出一个好的花。那这个德花来自哪里？来自法句啊，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经典的意思，就是种种片段的一段一段的智慧的言语，那智慧的思维啊，智慧的道理就是这样啊。知是坏欲，幻法忽有，断魔花乎不睹生死啊！啊，就是说知道这个世间破生灭无常的比喻啊！啊，我们从以佛法里面知道这个幻法忽有。这些东西突然有的，不是真实的。断魔花乎啊，就是不要被魔所变。这时候的花是什么？又是一个比喻，就是这个花是一种暂时的，一种幻象的，一种迷惑人心的一种假象的。你不会魔这个外相所迷惑，你不睹生死。好，所以你能打断幻法忽有啊。那你不会为这个短暂的美好的东西，哎，千变万化的东西所迷惑，这个人不睹生死，啊，所以这里面讲生死的意思是什么？啊，我们现在讲不睹生死，当然就是，常讲的就是这个生死嘛，啊，我们现在是死生嘛，对不对？ 我们的生死有很多，我们有众多小生死，合合一个大生死。我们这个身体啊的生命是就这一起生命来论生死啊，那这个生命是由众多因缘合合那生命。就像如果以一个房子来讲，房子的盖得好不好，其实还有很多的结构，对，它看似一个房子，其实有很多东西啊，好，好，这个道理。那生死从哪里来？只要我们是不会真的死，你死不了啊，所以。是因为你爱着这个世间，所以因为这一个爱着，所以你对死会恐怖。其实严格来讲，你不会死，因为你也没生，你只是一个颠倒心生生死死。那这个颠倒心合合多少力量，这个力量维持就在这一期维持当中，叫做生老病死。然后这个力量一维持完了以后，另外一个现象再出，又是另外一起生死，其实中间都没断。从你真心生一死，也没真正的死掉，这刹那之间转为下一世，停都停不了。像是，你就算自杀，再折自杀还是活着。你不过是自杀，用这种你的执着，让你的生命现象改变而已。就像你拿刀子往瀑布一砍，好像切断了，哎，它马上又连下去了。生命就这样，没完没了，所以它一直流转。流转的动力来自什么？以妄想生妄想，名之为生死。凡有所执叫生，一执但缘生，一定灭，这叫生死。以此小因缘广结成我这个现在一起生命的生死。所以你要不了解这个道理，你的生死无有边际，永远轮回。所以唯有圣者生死有边际，就是会到生死边，就是不再生死的意思。那我们不会，因为我们依然于世。所以你看秦始皇找不死药，哼，怎么找？真正的不死药就是你不再颠倒执着，才是不睹生死，不再以幻法忽悠的这个假象上任它为真，这才叫断生死。所以你看啊，我不是常讲一个例子吗？我今天能照顾你一生，但我无法帮你断生死。我照顾你一生的功德大不大？很大。但你继续轮回有何用？因为轮回还是继续嘛。所以为什么佛法让人的众生能了解生死意而远离生死，他的功德才增大。所以我常常不是举例吗？一个人照顾你一辈子，和一个人让你了解生死的真实原因，而开始知道如何断生死，谁的功德大？他才讲几句话呢，可是他是真的很辛辛苦苦照顾你一辈子的，你会感恩哪一个？你会一般众生会感恩那一个用他的生命用他的一切维持你生命的这个人？但如果真了解佛法的，他会感恩什么？感恩那个让我因为听懂你一句话而能断我无量劫生死的这个功德。也就是说，有人帮我做更好的梦，和有人帮我梦醒来。有人帮我做更好梦，就创造我梦中的迷惘，很多美梦，和有一个只在我嘴巴啪啪就醒来。你说谁功德大？哦，你打我呢，你醒来了就好了。对，我打你一下，你梦中那些狂叫好可怕，跑来跑去啊，啪啪，当然你被打后面还有后遗症，还有点痛，但毕竟梦中的恐怖就这样一打就行了。可是有人爱的时候，我梦中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你让我求得 爱啊、哦、不别离，怨不不会悔，那又如何继续轮回啊？因为就算你暂时得，暂时怨不会悔，爱能不别离，那只要生就会灭啊，保你不久的啦。所以这个道理就这样。所以我们不怕不，我们如果不了解整个缘起的道理，佛法的生死道理，你会精进求法？那不可能，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好处。对，所以一个人能到最后能对于佛法产生完全信受跟那种投入的心，没有一点基础不大可能的。是，所以你继续造生死啊，因为你爱着生死，所以你在抉择世间的时候就会以生死心，以生死心来抉择。诶，我现在什么才对我有利，什么对我不利？因为所以对一个不了解佛法的话，他有没有睁开眼睛？我们讲慧眼，这就是慧眼。只要你还执着生死，我不相信你会做适当的选择。你所有做适当的选择，道方向是对，但不是你，你是跟人家走。你跟人家走，你会不会真的走对？不会。好，就像说，同样入佛门，有的人有所误入，有的人进去傻傻的再出来。他入了，他入了，但不入心，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所以这个道理在关系到说，我们如何来相应这个啊，来怎么来断这个颠倒相啊？这个在经典里面很多经典都同样的道理。我们是因为颠倒心才有如此颠倒相。这个颠倒相有没有离开颠倒心？没有。但因为颠倒心已成，就执着颠倒相，以执着颠倒相再增强颠倒心，因为颠倒心故又有更多的颠倒相，千奇百怪的颠倒相，生种种颠倒心，你还在用颠倒心去执颠倒相。就像梦当中种种颠倒心创造种种梦境，以种种梦境增长梦中的颠倒心，颠倒心在做梦境，所以做梦会有一段时间一直演下去，没停。对，所以梦中境是谁做的？睡觉的。恐怖是谁？那个睡觉的。好，睡觉的人创造蛇咬你，创造出来的人，然后好高兴，咬来咬去，跑来跑去，那结果那个睡觉在那里一直叫，不是这样吗？吃饱没事干，跑出一个蛇。不知道没事干，创造一个人，然后用自己创造的蛇咬自己创造的人，然后呢，好苦好苦好苦，嗯。你现在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回头再去看众生、看修行，哦，光美存家，外在的，这叫小圣，有够愚痴，讲了老半天，还自己要创造蛇咬自己，我也没办法。所以我才讲说，当一个了解佛法的，你会讲说，众生啊，众生啊，谁了解这个道理啊？你还在求我什么？你还在追什么？你不过只要放下你的执着，就是最有究竟解脱。你为什么在问我？你在呼天喊地，喊爹喊娘，喊你什么？喊怎么用？怎么用？你就自己弄出来的、啊，是？你要不能看出这如幻如化的虚假？你从以对境的执着远离，然后从进而一步观察这个幻化的心，以这个幻化心，然后再把这个幻化心再给它舍掉。所以这唯识的道理，很多道理的修行境界就是说，先怎么样，知识幻欲啊，幻法忽悠，那不要再那懒着。由于对境的不懒着，因为你当你不懒着境的时候，其实等于是开始在断掉那个颠倒心的养分，因为这个境是由那个颠倒心所现。那现在我开始不执着这个境的时候，其实就在破除这个颠倒心，而这个颠倒心在破除的时候，这个颠倒心也会慢慢变清净。所以唯识的道理讲说，如果我们的心慢慢清净，所见影像也慢慢清净，是一样道理。所以不赌生死啊，所以这个不赌生死最重要，你不要掉入的那种颠倒分别啊。 再管见身如墨，万法自然，断魔化乎啊，不睹生死。你看，所以说在《圆觉经》，在很多经典，从哪里看？从世间看。从世间看，里面再进一步观察的话，到最后看哪里？看你自己。外面的世间，你看太广，看不完；而外在的世间，等同你内在的世间。所以，观察外物、外法，不如观察内心。观察自己内五蕴，到最后五蕴众法不离其持其心，所以就观心。好，那我们如果心太渺茫，抓不到。好，先观身念处，观身，你看，观见身如目啊。因此，有时候啊，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年纪慢慢大比较容易修？因为啊，也慢慢感受到无常啊，所以这就是很为难了、啊。也慢慢感受无常，但也因为养成习性很久了，那。年轻学佛有好处也有坏处，老年学佛也有好处也有坏处。年轻想学佛，在正年轻力盛的时候怎么会知道无常？而老年知道无常的时候，往往习性也很重了、啊。当然有的人是老年习性不重，但知无常，那不是刚好？好，那这就刚好了。好，所以这里面来讲说，你看见身如墨，有的人久了以后看到这个世间很多东西不再是我们所知的。所以有机会啊，你看在灾区里面呢、啊，你看我们去救灾有什么好处？修无常啊，他不但修慈悲，他修无常，对，他见身如墨，见到很多无常衰败相啊。那这个比你直接送无常经更直接啊，是不是？更直接的在观察，是不是？好，见身如墨，幻化自然，这是众缘和合如是啊！能了解断魔化物，不要被这些假象的幻化的东西所欺骗，不睹生死，就不会碰到生死的。好，生病则为啊，落花零落，使命来自如水啊，湍重，就是说。这个生病则为啊，那生病身体如果病了，那其实上什么叫病？我们现在很多病理啊，这个病什么病？你所维持生命的这个因缘开始聚散散掉叫病了。那所以有的人因为宿世因缘这个因缘具足维持久，他这个力道强盛，所以他比较不会病。所以你看啊，我们的耳，什么叫耳朵？你知道什么叫耳？你们现在学法就慢慢要知道，我们的同样的耳朵有众缘尘，包括我们现在，如果所以我很鼓励大家，有机会应该口称叹佛啊，唱诵的时候啊，不要你乱喊乱叫，但也应该尽诚心的来念诵，为什么？因为那个念诵因缘必结口业清净，口业有众多缘，耳根、鼻根、珠根，所以有的人六根当中，在这个隐业来讲人道，但满业来讲各个差别。同样你的满业当中，有的人眼根强，鼻根不好，珠根种种差异。因为这当中它在你宿世上，它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都在形成你未来的相，就好像你在画一张图像，这里面其实再怎么画都不可能是两张一样的画啊。因为每一个色彩这里面浓淡角度都会形成不同的相，所以我们现在在画我们未来的那一道，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都会在，你看你有时候一个图样每个色彩多一点少一点，有时候肉眼看不到，但有没有差别？有啊、哦，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去买古董画，90%都是假的。那个制造假画的人能弄到比假画更假， 不，比假话更真，比假话更真哦。哎，古铜器啊，他们可以用化学弄到一检查出来，哦，是好几年前的。其实他说他有办法让假的弄得比真的更古，哦，厉害。哎，之前也有人送我们画，哦，这个是什么画？哎，那个郑板桥的，哇，这个画，然后请人家鉴定，他说是古画，不过是古的假画，是古的，所以从以前就很多人做假画，纸张是古的，但画画很像，但是假的，是假的，很多东西就这样。啊，所以因为他能看到这中间的组合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六根里面每一根每一根都在刹那之间，我们在给他不同的东西，所以你的念头以念头转化到六根里面，以六根以念头的应用六根，六根的每一个刹那其实都在感应未来的六根，六根因缘，所以我们才讲叫真上身嘛。真上身就以现前的六度圆满未来身的真上身，就是你如果最一个菩萨如果是九修菩萨心，正修菩萨心，往往也会是什么诸因缘具足。你说我那我是不是以前没修好？其实你比其他众生有福报了，是你在这样比可能不足，但对其他众生来讲讲你很足，因为我们在比较个人的福报，其实角度很多，不是你简单的叫有钱没钱。我不讲说有的人是因为建筑越难出身啊，财务比较缺；有的人是财务很出身，兄弟眷属不出身；有的人是外面钱很有，身体不好；有的人身体他这边好，那里不好。为什么？这都跟你的因有关，跟你的因有关。所以为什么一个九修菩萨行的人，他连世间法都居住？为什么？因为唯有像我们都现在很多人都想普行菩萨道，我现在看到凡是很用功想修行的哈，今天起三不回心退，今天三，其实就是不是那里有病，就是那里有病啊。所以我不是这样讲说要一养一满嘛，沙门庄严呐、啊。沙门庄严要金喝油漆，假泡面马北加工防腐剂过多，用调味料要减，不然要盐巴它那个。其实这只是养生的一个附带因缘而已啊，真正是业力为主，业力跟今生都是还是以身口意业清不清净。这个要如何吃得好吃得不好，这个在经典里也都有讲，饮食要节量，饮食要怎么样都有讲，但主因也不要光是看这一点，不要光靠想要你营养照顾得好就能身体健康，没那个道理啦。你天天吃维他命也都回别人的命，回不了自己的命，回他嘛，保护别人的他的命，回不了自己的，应该维自命，那维他命就别人的命、啊、当然这是我自己瞎掰的光吃维他命不一定有用，因为这是跟业力有关的。所以每一个刹那之间，有的人啊，现在就说修行也必须要重缘了，所以不要轻易放下一个微小善。好，每一个微小善里面都有一个他要隐身的那个道理在里面啊。哎，都有那个，所以你今天点滴里面顺于正法所修的东西啊，其实到最后都会在你修行上起作用，所以都不要忽略这个道理啊。所以生病若我就一年一散，如花零落，死命来至啊，那个死神啊，死一年一代啊，就像水突然就降临，整个就毁掉。所以身体啊，你看让你这一辈子拥有，要坏一下子，你越能观察这一点、啊、你就会知道说我们应该把握什么随时，只要今天有机会你就别再等了，你可以期待一个，你可以计划未来， 但你千万在计划未来、规划未来的时候，你今此刻不能忽略此刻在期待未来，因为你可能期待不到。所以我最近时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假如我现在在盖寺庙，盖到一半就死了，我会不会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法师泪满襟？因为庙没盖好啊。不是，因为如果你刹那修行，因缘如是，因缘如是，不会起另外一个分别，不会再去那个不用去挂碍，有因缘未能具足的，未能具足，那可是不具足是另外一个外在法的不具足，在我的内心里面，每一个刹那都是交代得了的。注意，这个每一个刹那的交代得了，是一个很重要的。你应你语言借着世间的外缘在完成你的修行的时候，其实那个念每个念都是刹那是清净清净，所以说每一个刹那都是圆满的，也就是每一个刹那都是具足的。今天就算你的事情没完成，你也了无挂碍。所以莫呢，修行修到去道场，去不好对心看。你那何苦呢？对，那这今天没多大意义了，是。即使完了，完了，不能完了，也有不完了的因缘。能见对面对不完了，你有一个完了的心，什么心？就是一个依法的观察心。这个心是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念头在交代的。这个念头要有。那因为你有这种念头，所以你会不会对一切事情你依然规划？会啊。哎，电池拿掉。哎，因为闹钟之前都有固定，哎，所以一直想办法。所以这个现在有很多啊，这个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这个道理呢？因为你的生命没有一定的东西，它就是众缘了。你的缘哪时候消失，老实讲我们不清清楚，可以由外缘，可以由内缘，所以一旦得地马赛东西就垮了。所以因为这种观念越清楚，我希望大家提早一有机会就是修啊。任何时候不起等待任何因缘，就是你今天就是你修的因缘，因为一下就没了。好，贪欲无厌啊，消散人念，邪智之财为自情欺啊。好，贪欲无厌啊，消散人念啊，你这个正念啊，就让人家磨损。所以你看，人一旦欲望多啊，所以说，什么叫恶知识？恶知识可以对你很好，但可以给你很多希望，很多妄想。然后让你的那种清净的念给磨损掉。所以像我们也现在护法做很多东西都必须要以怎么样，你看贪欲无厌啊，这个烦恼它会让你的身心一直退失掉。你看我们讲，假如自己有很多的挂碍，很多的贪求，我们那种敢于去牺牲、敢于去奉献的心呢，就越弱啊。你无家眷的时候，哇，一人保全家保，所以，我简单，我留个馒头，其他给你。现在不是啊，留个馒头，还有好几个馒头，因为一家子都靠你吃，对，你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呀，啊，人家说无欲则刚啊，有欲啊，有欲。这是我所爱啊，我为了维持我所爱，我就会脆弱，所以开始就要守护它。你看，所以说我早上不是讲了，我们尽量让自己的挂碍的事情减少，因为每一个挂碍就会让你的这种英雄志气啊慢慢磨损掉。你没办法讲得很直，因为你需要。所以我讲说，以前那个我一个亲人，他到一个医院 啊，有时有一个那个紧急病人来，那那个医院的院长就这样处理，可是他觉得这样处理不对吧，他就跟他讲说这样处理病人会受伤害哦，说你要干不干，要干，他那时候他跟我讲说要是我以前就说不干，现在一不干妻儿没人养，所以干。就这么现实。我听这句话，我们个人能持守多少，我们不谈这些东西，我们谈的是人生的现实。所以有挂碍啊，有挂碍故有恐怖，所以你会失去你的原则。是，所以你看啊，我一个人啊，再有雄心壮志啊，我只要给他欲望。所以很多人不是在还没得权位的时候很有理想，得了权位，消散人念。众多理想在他拥有权力的时候，就把你的那种崇高的志气给抹掉。是，所以呀、我们要看到一个人人道无穷，品质高，不是这个道理吗？其实这道理都讲得通的，但你贪欲无厌呐、所以你再大的修行的志气，当我给你到养成习惯，魔害你不会，我常讲说魔会不会现出很恐怖，那才是笨魔，那刚出道的魔。厉害魔一定是让你很可爱的，不是笨魔会让你知道去保护，哎呦这好可怕，不是真正倒魔一定是什么，让你很喜欢自己来的。所以其实六欲天魔很少下来，都是你去找他，大部分都是你去找他，六欲嘛，你有六欲才有魔。 是，所以你看啊，所以从这个道理里面，我们今天要打败敌人啊，如果他对方跟你竞争，很简单嘛，给他好处，磨损他的意志，你会发现这个已经不是你的敌人了。有没有？你一个人给他好甜头，小的甜头就失去了大理想。啊，包括修道人也是，你看啊，邪智之财啊，未知情形。你因为颠倒所得之财啊，所拥有的东西啊，未知情形，反而让自己受苦。所以无福消受的福啊，不是真福；没有智慧的福不是真福，那是负担。所以有的人说：“哎呦，他好有福气哦！”我说：“他反而要倒霉了。为什么？以他的智慧，以他的能耐，他根本无法去掌握那个财富，财富只是增加他的负担，一生为财富所困，得不到用，没用，用不到。对，有人一辈子在守护了财，他也没用到，他有的只是那种抽象的感受的一种财。”但实际上他身心有没有用到？没有。所以这个例子也是我小时候就看到一个报纸，那时候我很小，我就开始看报纸，小学一二年级我就开始在一直读一般的这个报纸。那时候有个例子到现在我都记得，一个百万富翁的垃圾收集垃圾的，死的时候是病死，都不看医生，结果人家到他的房间一打开，床铺一放开，那时候有100多万的现钞。我们那时候不是讲百万富翁吗？他就是百万富翁，但他竟然是被病磨死，因为不看病，所以他的病，他的钱就是床垫，就这样而已。那我之前也看到一个我弟子也是这样的，哦，你会觉得莫名其妙。有人修行好多年，他钱放哪里呀？就在床底下，一打开到处都是钱，可是都烂掉，钱都烂掉啊！好愚痴哦。不过有的人看到，有的人他不是看他愚痴，好可惜哦，又是你。那个躺的跟那个站的差不多，差不多。他只看到好可惜，他不看到他愚痴。我说好，他就说好可惜。我说 我觉得这时候我应该不是跟这个助念，应该是跟那个站着助念，因为没多久这个就是啊，哎呀，看阿弥陀佛，有财富又如何？那根本不是真财，唯智清奇啊！好，我们学习一下。